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您好，欢迎您收听空中辅导室，我是冯志梅。今天我请到了一对夫妻 Mike 跟丽妹，一起在节目里面跟我们分享一个主题：如何重建婚姻。Mike、丽妹，你们好。
冯姐好，听众朋友大家好。冯姐
嗯，
好，听众朋友大家好。
是，谢谢你们，我觉得你们今天的分享一定会对所有的人都非常有帮助啊！题目是如何重建婚姻，所以我也简单的介绍一下，Mike 跟丽妹他们也曾经在重建婚姻的路上走了一段时间。之前 Mike 也是有外遇，但是感谢主，丽妹没有放弃，所以他们的婚姻被挽回了。而且今天 Mike 也成为基督徒。他们夫妻火热的爱主，并且非常乐意帮助有这样的经历的夫妻啊，能够在重建婚姻的路上，能够越走越轻松，像他们一样。好，所以今天呢，我有一些听众朋友的问题，我就稍微整理一下。第一个，我来先问丽妹，有姐妹问，请问要如何重建对配偶的信任？我认为，提这个问题的人很可能是他的配偶已经回转，所以在重新相处的这个过程里面，他觉得好难信任哦，因为过去那个阴影实在是太强烈了，所以只要对方稍微，譬如说晚一点回家呀，或者又不晓得怎么样搞消失啊，或者好像在偷看手机，他会怀疑了，哎，他是不是又在干嘛？就是很容易过去的那种缺乏安全感，怀疑又回来，到底要怎么样重建对配偶的信任？
关于这个问题，我想要从两个方向来回应。第一个就是我们要选择信任，相信呢我们的先生他会回家，并且他是愿意回家的。虽然目前还没有完完全全的，但是相信他就在这个回家的路上。所以呢，这个时间我们容许他可能还会有一些的谎言，然后行为上可能还会有躲躲藏藏的，甚至像什么手机不离身啊，或者是很难彼此坦诚等等的，这些都没关系。会因为你的愿意信任跟接纳，其实这些行为就会越来越少。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顺序哦，是我们不要期待配偶用他的行为来换取我们的信任，而是我们自己先决定我们要信任他。好，让我们这个关系呢落入良性的循环。你越信任他，他就越可信。
好的，我就先回应这个。我觉得单单这一个就是很颠覆，很颠覆一般人的想法。一般人的想法，你要有好的表现
表
呐、啊，
现。
对，你要改变呐、啊，那你才可能赢得我的信任呢、啊。如果你都没有改变，我怎么可能信任你？因为确实有一些人，他们就会反弹说：“你就是不信任我，你每次都怀疑我，我都已经这样了，你还不信任我？这个另外一方就说，那是因为你自己的行为还不值得我信任。可是丽妹的意思是，不是按照她的表现来决定我是否信任她，而是我先选择，我相信她是愿意回来的，她是愿意改变的，只是有的时候她仍然软弱，她还是会有一些让我无法信任的地方，但是我要选择相信他是走在回家的路上，他是愿意做好的，他不是一个坏人，他是一个好人，而且上帝在帮助他，上帝在帮助我们重建，所以我选择相信，我可以相信，就算暂时有一些蛛丝马迹让我非常怀疑。但是我都要说，主啊，我选择相信你在带领我的配偶走在回家的路上，所以这个好重要，这是第一个。好，丽妹，你说还有？
是，另外一点就是我们要相信神掌权。其实神最知道我们的配偶用什么样的方式，或者是在什么时机回转，对你们是最好。所以我们就选择相信神，把这些事情交给神。 做我们能做的该做的事情做完，其他以后就放手给神。我记得撒母耳记22章提到大卫，他被扫罗追杀的时候，就是无路可走，然后也这一餐吃完就不知道下一餐在哪里。那他的父母兄弟都来投靠他，他就把他的父母托给摩押王，然后他就说了一句，他就说：“待我看看耶和华要我怎么行。”那我想我们也可以跟大卫一样，就是在这么困难的时候，我们就做我们能做的，就像大卫可以把他的父母安顿好，那我们就做妻子的责任，能做什么就做好，其他的人就待耶和华看好，要我们怎么行，我们就等待上帝的时间跟作为。我想这样子的话，会是对我们最棒的、最好的时机跟方式。
是，丽妹提到大卫，我就想到大卫真的是一个敬畏神、信靠神的人，因为上帝透过撒母耳已经先高了大卫做王，可是扫罗不肯啊，所以大卫看到的都是人的拦阻，然后非常多的磨难。那个我要做王是真的假的？哈。我觉得从他被高承诺上帝要他做以色列的王，到最后他真的登基，而且扫罗的那些跟随者都被消灭，这个中间很长的一段时间，而且他一直是被追杀的。这个时候要怎么样继续信靠神？所以我觉得，大卫真的是一个信心的榜样，他就是坚定的相信，甚至他可以把扫罗杀掉的时候，他都没有这么做。大卫有太多太多这样的故事和榜样，所以丽妹的意思是说，我相信神掌权，我相信上帝要拯救我的家，所以不管我现在看到的是多么负面，或者与我期望的事情多么遥远，甚至多么相反的时候，因为其实大卫当时他遇到的情况，真的就是与神的应许相反。可是他继续坚定的信靠神，而且我觉得好棒的是，他没有把这件事情拿回到自己的手中，用人的方法来解决，他就是默然依靠神。哇，真的是，我想很多人走在挽回婚姻的路上，也需要有类似的对神的信心。对，我简单的问一下丽妹，请问你挽回婚姻的这条路哈，从你先生有外遇到他回转，中间历经多久？
从我发现他有外遇到他回转，大概有3年多的时间。
3年多，对很多人来说，3年多是很快的哈，因为我们知道有更长的。但是对当事人来说，不要3年多了，3个月都已经觉得度日如年。所以我们不知道时间，但是我们可以信靠神。丽妹刚讲的第一个是选择信任，相信他会回转，相信他有意愿，他已经走在回家的路上。第二个是神掌权。那我现在要转过来问一下 Mike，如果对方仍然不信任你，对你这样的一个愿意回转的人，或者已经回转的人，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？
在我自己身上是没有这个问题，因为丽妹当时对我的是完全的接纳和包容。但在其他的小组弟兄的分享，会发现配偶的不信任很容易动摇自己原本就想要变好的心。甚至有一位弟兄还曾经分享说，他外遇回转后，因为太太的不信任，结果导致他再次外遇。所以现在在小组中，我们会互相的鼓励。配偶对方的不信任的态度和行为，其实也是合情合理的。我们也应当为我们先前的错误付上代价。所以每一次对方旧事重提或是怒骂的时候，都是我们再一次道歉认错、感谢对方的机会。当然，也要在平时就要主动多说赞美、肯定对方的话，来让对方开心。
Mike，要不要举个例子？如果太太再度怀疑你，或者开始告诉你，你知道你 那个时候做的那些事情让我多么痛苦，好像又回过来要有一些抒发，要有一些怪罪的时候，你可以怎么说？
老婆，真的很对不起，当时我可能就是在重度昏迷的状态，对，根本不知道自己做了那些乱七八糟的事，请你原谅我，也要接着感谢太太，说愿意来重新接纳我的不完美的工作。
谢谢你愿意重新接纳我这一个这么糟糕、对不起你的人。所以啊，麦克要讲这些话，真的需要非常谦卑耶，是不是？
哎，对男生来讲，真的是需要真的在小组里面要多练习。
是，真的好不容易，因为我听到有一些人就会说。那你有没有想想你自己做了什么，我才会做那些事？你也不完美耶。我觉得很多人这个时候出于自我防卫，就会反过来指控对方，就完蛋了，又再一次落入那个彼此指责、彼此怪罪、不承认自己的错这样的一个恶性循环。如果我们是那一个一开始我们觉得我们被亏负，哎，其实大家都觉得自己先被亏负了。但我说，如果你的配偶有外遇，但是他回转以后，我们是觉得自己是那个被亏负的人，我们真的不要旧事重提，然后又开始那个指责。被指责的人也要愿意谦卑道歉。我先生前几次在空中辅导室的节目里面，他说了一句话，我觉得也很中肯。他说，弟兄，这是你该得的。如果你的太太仍然不信任你，或者又回来指责你，那李哥说，这是你该得的，你就吞下去。真的，意思就是我们要谦卑。像刚才 Mike 说的，确实很大的伤害是我们自己犯罪犯错造成的，我们要愿意去承担那个后果，非常不容易。但是我相信在耶稣基督里面是可以做得到的。好，那我们休息一会儿啊，等一下继续回来。好，今天我请到了 Mike 跟丽妹夫妇来节目里面回答问题，或者分享啊他们的一些经验，其实是针对有许多朋友提出来的问题。那接着我们要谈一谈，就是如何修复关系。刚才是重建信任啊，那现在是，那我们可以具体做什么来修复夫妻的关系？有好几位问如何修复关系，那他们是已经在离婚的状态，但是他们愿意去挽回婚姻，我觉得好棒哦。好，其中一位说，我们已经离婚，而且对方有女朋友了，我要怎么坚持复婚呢？还有一个说，我们现在已经是身体分离、情感分离的阶段了，我们已经离婚了，可以做什么？还有一位男士，他说，离婚以后，我发现我还是很爱我的太太，我还是很想念她，很想和她复婚，可是现在他非常抗拒我，怎么办？好，那还有一些是没有离婚，但是在婚姻里面的。他说，我单方面努力，可是先生毫无反应，要怎么办？还有一个说，我先生已经到法院提出离婚的诉讼，甚至用言语暴力对我，我该怎么办？那还有一个说，是我以前的骄傲和不敬重顺服，先生现在有两个外女，我很想跟他修复关系，我主动的找他，想靠近他，他都说不要了，不要来这一套啊。那怎么办？还有一个说，我先生外遇，在孩子面前数落我，酸我。还有一个说，当我在努力改变的时候，对方已经离家了，他看不到诶。怎么办？所以有的是已经离婚，有的是已经分居，有的没有分居，但是已经在诉讼中。但是我们发现提问的人都是好棒哦，我真的很被你们感动，就是提问的人是 愿意修复关系的，可是我想他们觉得好像没有果效，或者他们觉得好累哦，好没有盼望哦，所以啊，丽妹可不可以给他们一些鼓励和建议？
好，刚刚红姐说的这么多的这个情形啊，其实我们都需要做一件事情，那就是修复夫妻之间的关系，因为婚姻就是一个盟约，是一生一世至死方休。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当初是怎么做的。首先呢，我就是道歉，就无论错的多少，我都负责任道歉。所以呢，我就先跟先生道歉，为在婚姻当中我曾经不懂得要敬重顺服他，然后凡事都要以我为主这件事情跟先生道歉。先生也曾经指责我一件事情，就是以前我有一次煮面给他吃，然后他只说一个不好吃，我就气得把他整碗面都倒掉，然后就让他饿肚子。先生每次这样说的时候，我就诚心的跟他说对不起，我真的很不懂事。然后呢，我就重新按照圣经的教导去经营这个婚姻的关系。那首先当然妻子就是要敬重顺服仰慕肯定赞美先生，先生呢就是要爱妻子，愿意为妻子舍己，做自己妻子或者是先生能做的事情。像我就开始让先生做我们的一家之主，当他成为这个一家之主的时候，对这个家庭就越来越有责任感，就大大的提升他回家的几率。然后就是选择不受伤，不要怕被拒绝。当我们在积极主动修复关系的时候，被拒绝其实是正常的事情，因为两个人关系就非常差嘛。那所以会难过也是正常，但是没关系，就是我们是为了要修复关系，所以主动去做这件事情，所以不要怕被拒绝，也不要受伤。因为我们主动修复关系是一个很成熟的表现，就是被拒绝了当成正常，然后如果万一他接受了，我们就像中奖的一样的开心。因为前一阵子我们有一个姐妹就在群组里面，她就很开心的跟我们分享说，哇，她的先生终于愿意跟她的家人见面，因为就是她先生外遇两三年的当中，其实就完全拒绝跟她娘家的人有任何的接触，通电话啊，那都拒绝，当然就更不可能见面。但是因为他在小组里面学习修复关系两三年，终于前一阵子他现在竟然答应跟他的家人一起出游，那他就非常非常的开心。所以不要怕被拒绝，然后也不要受伤，就继续做就对了。我相信先生的心终有一天会被我们的热情融化。然后呢，最后一点，我们要从神得力，勇敢的去做修复关系的事情，像表达关心啊，接纳配偶现在各种脱序的行为啊，我们要保持情绪稳定，学习饶恕等等的，这些其实我们都要跟神有好的关系，然后才可以去做这些事。所以我们不要看配偶的表现而决定我们要不要做，而是我们从神得力，因着神去做我们可以去修复关系的种种事情。所以其实最终对于一段破碎的关系，我们无条件的爱跟接纳永远都是那个出路，所以我们一定要坚持勇敢的去做。
丽妹，你刚最后一句话，无条件的爱与接纳永远都是
出路，
出路永
对，就
远都是我们可以修复关系的出路。
对，
谢谢，讲得真好，我来复习一下哈。如果没有讲得完全，请丽妹再帮忙补充。如何重建关系？刚刚丽妹讲到的第一个就是道歉。其实很多人对于这第一点就已经觉得不可思议。拜托，是他背叛我，我还要道歉吗？所以我们常说，就算他有200个错，可是如果我有2个错，那我就有责任要去为我这2个错道歉。OK，我亏负你的只是倒掉一碗面哈，但是你呢？
呵呵呵。
你说了多少无情、残忍的话，羞辱我，你背叛我，我还需要为这一碗面道歉吗？但是我觉得丽妹做了真的是好榜样，确实，我们不去看她那200个错，我们就看自己2个错，其实我们就是成为她的一个榜样。圣经也说，回答柔和就使怒消退。他如果对我们有很多的怒气，这些怒气其实是让他可以合理化他背叛我们的一些原因。所以，如果他对我们有什么怒气，那我们要愿意谦卑的去道歉。其实我也想到有一位姐妹，她先生也是有外遇，就算回来了，先生就是对她很凶，非常冷漠，做什么事情都充满怒气。有一次我就提醒她，我说：“姐妹，你有没有发现，好像每一次跟你的娘家扯上关系的时候，你先生就特别理直气壮、振振有词的发脾气责备你？”她想一想，她觉得好像真的是这样。我就说，之前在你们婚姻初期，我想你先生在娘家的父母和弟兄姐妹面前，可能觉得是被轻看、被看不起，所以他以后就会把你的兄弟姐妹的每一件事情、每一句话，都会把他朝那个方向去解释，就是你看，他们又看不起我，你看，他们又要来干涉我的家庭，哎，我是这里的一家之主，他们有什么权利啊？反正他先生就是很脆弱，很容易生气，很容易受伤，所以我想我们需要道歉、道歉再道歉啊。然后啊，丽妹刚提到的就是敬重顺服，除了道歉之外，我们要改变自己，愿意敬重顺服、仰慕先生。然后下面是选择不受伤。不要怕被拒绝，我们要有心理准备。他拒绝我是正常的，但是如果有一次他没有拒绝，哇，我就中奖了哈！要有这样的心，选择不受伤，不要怕被拒绝。然后第四个，从神得力，勇敢去做，真好。好，我们休息一会儿啊，等下继续回来听他们的分享。朋友，您所收听的是空中辅导室，我是冯志梅。今天我请 Mike 跟丽妹夫妇来谈如何重建婚姻。刚丽妹给我们非常多具体的建议，怎么重建关系。我现在要请 Mike，因为Mike 也曾经自己有外遇，然后回转，后来信主，现在呢夫妻俩非常的恩爱啊，我也请 Mike 给这些走在挽回婚姻、重建关系路上的一些姐妹，或者也是弟兄，给他们一些鼓励，好不好？因为有的时候走在这一条路上，觉得好挫折、好灰心，因为看不到什么迹象显示关系有在进步当中，会很想放弃，或者觉得自己好可怜，觉得好自卑，觉得真的是没有力气再多走一步了，然后就落在很深的忧伤、很深的自卑里面。所以，请你们二位好了啊，给这样的朋友一些温暖的鼓励。
啊，首先我先来说，对于这些重建者，我要替你们配偶感谢你们，你们愿意来改善你们婚姻的关系，愿意来主动的修复这些关系。有些人的情况看起来很不容易，但是仍然愿意恩慈的对待你们的配偶，所以很感谢你们愿意主动来修复关系，来挽回配偶的心。我在这里想要跟你们说，你们做的事是很了不起的，坚持继续做，不要放弃。因为我的太太当初坚持不放弃，所以我现在能在这里跟你们大家分享。我相信你们的坚持不放弃，也一定能够修复婚姻的关系， 来帮助配偶成为更好的人。上帝能够带领我回家信主，也必定能够带领你的配偶。重要的是，这需要时间，所以不要急，不要怕，坚持做，不要放弃，就对了。
是，所以 Mike 替你们的配偶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没有放弃，谢谢你们愿意放下自己谦卑的来做这些挽回婚姻的动作。我想有一天，像 Mike 说的，你们的配偶会跟他一样，感谢你，感谢你现在不放弃，因为放弃是容易的。不放弃是困难的，真的，好了不起啊！丽妹呢？你也给这些人一些鼓励好吗？
哦，其实就像麦克刚刚说的，坚持我觉得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，因为在修复的过程当中，其实等待真的是一件非常需要考验我们的一件因素，因为这个时间我们不知道是多久，但是从我陪伴小组姐妹一直到现在有十几年的时间。从我刚开始陪伴姐妹，就是成立小组开始以来，那个时候一起进到我们小组当中的八九位姐妹，一直到今年为止，除了有一位姐妹中途她离开了以外，所有的先生都回家，所
哇哦！
以这个坚持不放弃就对了。虽然时间有长有短，但是上帝总是在最适合我们的时间点。会带领我们的先生，带领我们的配偶回到家中，所以不要放弃这一点，我觉得是最重要、最重要的。
所以只要不放弃，就有希望。那什么时候叫做绝望呢？就是你放弃，其实不是对方放弃，是你放弃。只要你不放弃，他可能觉得他放弃了，但是只要你不放弃，这个关系依然存在。那我现在也请 Mike 说一下哈，当年那个关键是什么让你愿意回转？你太太做的最重要的是哪一件事，让你就说好啦好啦，我回来吧，哈，是什么？
我觉得我愿意回转呢，是太太信主后的改变。首先是她的眼光、眼神的改变，以及对我无条件的接纳和包容。以前在争吵中都是没好话嘛，偶尔眼神对到的也是一些哀怨的眼神或是怨恨的眼神。她后来信主后就不再用这个怨恨的眼神看我，就可以慢慢的。感受他眼光中的那个接纳，那个爱，就在他眼神中流露出来。
所以你说怎么让你回转是他的眼神呢？哇，这个实在是太厉害了，姐妹们或者弟兄哈，如果你的配偶有外遇。他还坚持不肯回来，不肯改变。麦克说：“你的眼神很重要。”我很惊讶的是，麦克，你没有讲是你太太的话语，你反而说是他的眼神。所以有的时候，我们的眼睛传达可能比我们的话语传达的更多。可能一个人跟你说：“好了，对不起啦。”言语上他是说对不起，可是他的眼神、他的表情一点都没有真诚对不起的样子，所以好像那个也效果不太大。但是也有可能甚至没机会说对不起，可是眼神不再是哀怨的，不再是愤怒的，那个眼神是柔和的，那个眼神是接纳的，是不定罪的。那这个必须你心里是这样想啊，你如果心里没有这样想，那个眼神是装不出来的，所以是从心里面啊。还想请问麦克，你有没有记得一个什么关键的事件啊？最重要的一件事，你就决定回来了。
当时的关系就是分开的关系，然后断断续续又回家，然后太太那时候信主回家，她就经常对我摆上笑脸，所以我当时觉得说，哎，那个太太的笑容就是让人家 很宽心，就是让人家很舒服，然后觉得说可以愿意接受，愿意慢慢多一点时间待在家里。
所以是一个眼神，另外一个是笑容，
微笑容。
微笑。你刚刚说这个微笑让你觉得很宽心，你可不可以再多讲一点？他的笑容代表什么？
就像刚刚冯姐讲的，他会对我笑，就好像他已经不定罪我。他会对我笑，代表说他不计较先前我做的任何事。他对我笑，就代表说他在等我，在等我对他笑。
是，所以你也慢慢解除心防，是吗？
对，心就慢慢就柔和了，不然以前回来也是先前就是大声讲话，大声指责东西，指责西那。
你说他对你指责东指责西，还是
我
你？哦，你。
我们回来的时候就是挑剔，哎，怎么我不在家？你这也没弄好，那也没弄好，
对
对，
对，
一堆批评的。
是是，这是一个什么心态啊？哎，我觉得非常有趣哦，因为有一位姐妹最近也跟我说，她说她先生是回来了，可是她说她先生回来第一件事情是走到后阳台去巡视啊，我们叫 inspection。她先生去后阳台走了一圈回来，太太就问她说：“你去检查我掉的衣服，你是不是在检查每一件衣服与衣服之间的距离是？” OK 的，他先生说对啊，我实在是无法想象哎，这个男人外遇回家还要来检查太太的家事有没有做到他的标准，可能以前他挑剔太太衣服之间的间隔摆得太近，所以不容易干嘛哦。可是我们就想到说，假设太太在这一件事情上疏忽，跟你这个男人在外面背叛太太，然后把钱都给了小三，讲糟蹋太太、羞辱太太的话，哇，那个掉衣服的间隔跟你这些罪状比较起来，那个比例到底是多少？可是为什么一个男人回来，他会在这种小事上想要来找茬呢？麦克，你说一下这种心理是什么？
我觉得那位先生或那位配偶，他也是在为自己找下台阶啦。就是因为我们自己犯错嘛，那我们也希望对方也有错啊，所以就会来挑对方的错，把对方的错放大。那好像他的错大了，我的错就没那么大。
对，你真了解，我认为也是这样。所以，那我问丽妹，所以一个女人如果经历到她的先生外遇回来，但是在小事上吹毛求疵，那我们要怎么帮助这个太太？哎呦，你就不要生气了哈，我们会怎么帮助她？
我都跟姐妹说，她就是在求救，就是对，就是在告诉我们说，其实她也很内疚，然后她不知道该怎么办，所以我们一定要更加的接纳她，然后更加的示范给她看，给她更多的恩赐。
好，讲得太好了哦，这个也对我很有帮助。他是在求救诶，所以他要的是更多的恩赐，他需要知道说。你没有在计算他的恶，你是原谅他的，你接纳他，他回来是被欢迎的，是被喜欢的，你不会定他的罪，所以他大可以放心，是这样吗？他在求救，太好了，谢谢丽妹。好，那我们就再休息一会儿，我们回来回答最后一个问题。朋友，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空中辅导室。好，那我有最后一个问题啊，要请问丽妹跟 Mike，就是在 Mike 回家之后，你们在相处上有哪些适应呢？有的人呢，会觉得哇，我的配偶终于回家了，从此我有好日子过了，哇，从此就一帆风顺，就是美满幸福，直到白头哈。但是有一些人不见得是那么样的顺利， 这个就好像是车祸，是砰一下两秒钟，可是这个手啊腿啊都打了石膏是救回来了哦。可是我们发现那个复健期好长哦。那所以在这个复健的过程里面，你们有哪些适应，或者你们要给类似这样的朋友有什么样的提醒？我们请丽妹先讲好不好？
我想感谢主，就是其实我在学习修复关系的时候，各个方面我就已经开始学习，比如说我就完全饶恕先生，我就愿意接纳他，所以其实当他回来的时候， 我们并没有很多的不能适应或者是特别需要适应的地方。但是当然我陪伴姐妹的过程当中，我还是可以看到很多姐妹他们的这个需要互相适应的一些问题。首先就是当然就是信任的问题，我们刚刚前面已经讨论过了。第二个问题就是一个比较的问题，就是姐妹在先生回来以后，她常常会去做一个比较，就是先生之前跟外女去了哪里，带她去做些什么，然后花了多少钱去旅游，那怎么对自己就没有这样，然后就会产生很多的这个比较，甚至会生气，那就会导致夫妻之间就会又产生一些新的冲突。其实这个就是姐妹需要去调整，因为其实就像刚刚麦克说的，那是在昏迷期间做的事情，都不要把它拿来跟我们正常的夫妻生活做比较。确实他们在有外遇的时候，他们必须要花更多的时间跟金钱去经营那一段关系，因为那不是一段很稳固的关系，所以我们不要把它拿来平常的夫妻生活来做比较。其实这个平淡的夫妻生活才是最幸福，不需要刻意的花很多金钱跟时间去经营，才是真正的夫妻关系。
是，所以丽妹强调的是两个，一个是重建信任，另外一个就是比较，不要有比较心态。我知道有我认识的姐妹，就是先生回来了，先生带她去一些地方的时候，她发现怎么你对这里这么熟啊？以前是不是带他来过啊？你怎么晓得这家餐厅啊？你怎么晓得他有什么好东西啊？你从来没有带我来过，那你一定是带那个人来过啊。所以原本先生是一番好意，原本是两个人可以有很开心的时间，可是因为太太心里去比较，也是去怀疑啦。所以就弄得很不开心，那这个太太可能她就会问呢、问的话，那先生就说，我一番好意带你来，结果反而被你质疑，那算了，我们走。所以这个一定要忍住，有可能你的怀疑也是真的，他真的是曾经带那个人来过，可是我们换一个角度想，哎呦，可是今天你知道我是正牌的，所以我先生不用躲躲藏藏，而且最后 you know I'm the winner， 哈哈，最后我是赢家耶，今天我先生带我来没关系，讲好你就开心的享受，就是感恩现在他在你的身边，现在他愿意带你来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所以那个比较还有那种自卑啊，我觉得我们真的是要奉耶稣的名斥责，说魔鬼退我后边去吧，我不接受你这样的一种建议我要有的想法。所以这个是需要很警醒，真的是需要凭意志顺服神，而不是顺服魔鬼的建议，说对，你看他以前就是带他来过，你看你多可怜，你现在赶快抓住机会再把他修理一顿，那你就中了魔鬼的诡计。好，最后我要请 Mike 也分享一下，你回家以后有哪些适应吗？
其实跟刚刚分享一样，就是在我自己身上回家是渐进式的，一点一滴的，所以没有这适应上的问题，那老婆也对我完全的接纳和包容。那我在小组弟兄可以看到一些，就是弟兄们回转，然后太太就是像刚刚冯姐有提到的，对他所做的任何事情都有这样的类似的质疑跟指控， 哎，你今天带了一个好吃的东西回来，哎，你是不是以前也买这个好吃的给你外面吃？
好
对，就
苦
是，
哦，好
对，
像
就
这样
是，
活着好苦哦。
就是好像弟兄要做什么好的事情都会被拿出来说，你是不是对他也这样做？你是不是也怎么样？好像说动辄得咎这样子的感受。可是我们还是鼓励弟兄，如果是对的，你就继续做下去。太太有怀疑，有负面的回应，我们就用正面的回应给他，就这个好吃的买给你吃啊，买给心爱的人吃啊，
哇哦！
就是不要害怕啦，就是尽量做我们能做的。那太太有怀疑、有疑问、有质疑，我们就是不要针对她的问题去回答，我们就是回答她可以接受的好话。
是我刚也想到另外一个，就是有一些人需要适应、需要接纳、需要饶恕的，就是财务的部分啊。那因为往往在外遇期间，像刚丽妹说的，她需要花更多的钱、更多的心思去经营那个关系，所以通常是很破财的，就是花很多钱。甚至我知道有些人还负债。等到这个男人回来了，然后太太看到先生的债务，其实很多人是很不甘心的，觉得我凭什么要去承受这样的一种债务啊？就变成很多冲突的一个来源。那我也要提醒，我们真的是要甘心乐意的跟我们的配偶同甘共苦，有福同享，这个很容易。但是有难，是否愿意同当呢？一起幸福快乐。但是有困难的时候，我们要同心一起面对，这样才是真正的一种夫妻的关系。夫妻不能只在顺境，大家很幸福，可是在逆境当中，我们就要跟他切割，说那你的事，那不关我的事。我想这样的态度不对。虽然那个篓子是他捅的啊，那个麻烦是他造成的，可是今天我们要愿意跟他一起去承担这样的一个困难，而且是甘心乐意。当我们看到他回转了，我们就感恩感恩。所以外女拿了一些好处，那给他吧，给他吧。人能够回来是最重要啊，而且真正让我们幸福美满的，也不是财富哎，真正人生的幸福美满是夫妻能够同心相爱，一起为主而活，一起被神使用，这样才是真正踏实、有价值、有使命感、有意义的人生。好，我们今天好，谢谢丽妹，好，谢谢 Mike。用他们的生命跟我们分享这个重建婚姻的这一条路，亲爱的朋友，你知道吗？是有路可走的，不是像你想的那么不可能，或者那么困难。当我们信靠神走这条路，你就会发现，这个路越走越宽，越走越安稳，越走越轻松啊！像现在 Mike 跟丽妹所经验到的。好，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 Mike 跟丽妹。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，我们下个礼拜再会。